女人帮。
本周生活关键词是
金钱。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我们仨，还有
咱们仨，
我们仨，还有我，
我是傲佳，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芳芳，
我是花花。
当谈到很实际的，比如说合约啊、待遇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是不好意思开口谈到关于钱的问题。
跟老板吗？
那肯定是跟老板了，
跟雇主啊。因为我以往都是比较幸运，就碰到比较好人的这个雇主，但是我最近遇到的这一个，就是他好像看穿我是这样的人，他利用这个来，我觉得就是
不给你加工资，
来欺压我。
很多地方研究都说，就是男性的工资同一个级别的、同一个公司的男的工资就比女的高，那是因为男的总是去争取，女的不去争取。
没错，
上次调整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我告诉他为什么我需要加薪，这是样的。这是原因一二三，然后呢看他怎么说，讨价还价了两次，最后我还找老板坐下来，我说老板，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为什么我是这样看的，其实我很不舒服这个过程中，但是呢我觉得我一定要这么做。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这个叫 ugly talk。 大家都有试过自己去申请一个工作，不管是人家来挖你还是你自己去申请，到最后那一步其实往往是最难的。
对
吧，就当你们开始要谈钱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在那里就卡在那里的，这个不是，那就说明其实这是个非常实际的困难。
是的，
因为你是期待他主动来给你，但如果他没有想到，有时候老板真的没想到，那他就觉得哦，我就是不过是把你换一个工作，我还给你更多的机会。那也许钱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钱对你这么重要，你一定要讨论把它。
是因为对方就是用各样的机会来想要把我的这个注意力从钱的问题上绕过来，
告诉你我给了你无穷的一个前景，你接下来有多大的一个发展，对于你的一个事业的规划有多大的帮助，但是我不跟你聊钱。
那你们在别的场合会不会这样？比如说你敢不敢跟人家讨价还价呢？
我敢呢，我特别擅长。
我一般，我特别不擅长讨价还价。
你要跟我去逛街，真的是我特别适合。我上次连5块钱的东西都跟人家去讨价还价，人家说你至于吗？
我要不就是说，比如他要10块，我5块不给，然后我就翻脸走人了。走了以后我还后悔，我挺喜欢那个东西的呀。
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怎么讨价还价呢？就是他开了一个价，你是拦腰砍，然后再60%。
我有听说过这个技巧。
对，这真的是要砍。我有一次还因为这样去砍，人家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不是你出来的那个地方，
但是你知道我连砍的那一个字都没有办法发出，
就觉得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把我的那个话硬生生的给按下
去。是要面子吗？很多男生是因为要面子，
我也觉得可能就是要面子吧。
所以我觉得花花对你来讲最重要的问题，你需要决定的就是钱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家人呐、或者怎么样，你其实到后来如果牵涉到借钱，往往后来会弄得很不好看。
对，
就看你借钱是干什么。如果我朝你借钱去炒股票，应该不能鼓励这样的行为吧？尤其现在这种股票市场，
如果是救急的话，你应该还是
对
啊。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本质上我觉得借钱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就不管是我问别人借，就已经不是面子的问题了。就我的确是有过朋友来问我借钱，事实上他是我的一个以前的一个同事，然后我也跟他讲。不是很鼓励借钱，但是你如果你需要大概多少钱，我看我的能力，我大概能给你多少，这笔钱是我给你的，但是我不是说要你还，我真的是用了这个方法。据说钱钟书老先生以前也是用这个方法。然后呢，这个我的问题就是我不希望成为他的债主，他以后他没法做你朋友了，他你借钱给他了，他看到你还要躲了。
但是我不太同意啊，敖佳，我觉得这也要看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换到你身上，你现在缺这个钱，
当然
你要救你孩子的病。
哦，就不行，我收回刚刚说的所有的话，大家一定要借钱给我。
这个越说越严肃了哈。
去看一对就是帕托也好，或者是进入到婚姻的那个，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啊稍微有就是说非常背道而驰的，我觉得很辛苦，
会有很多矛盾，
会啊，
在一起生活起来，
如果真的是一些很细节的，假设女生是那种就是我天气好要买鞋，然后天气不好也要买鞋，心情好要买东西，心情不好也要买东西的，然后那他老公
男生就是什么都存着，
对，或者男生是完全就觉得说你多花了我一根毛我都要疯掉的，那我觉得他们俩会很辛苦。除非
这两个人我觉得很难在一起
对，但是这个都是很现实存在的那个现实。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我周围看过好好多对夫妻都是像你刚刚说，就是两个人在金钱就理财方面的观念真的是就是南辕北辙的，但是他们仍然是生活得很和谐。
我遇过一对夫妻，他们真的是好妙，女生是非常激进，非常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在投资方面非常的激进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然后在去年就是股市非常好的时候，然后就是全副身家进去，然后非常厉害，赚了好几倍。然后那个
希望他及时脱身呢。
哎，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因为他是这么激进的一个人。然后呢，他老公呢，就是都是一个就是完全不出声音，然后非常稳扎稳打的一个人。然后呢，就趁他不注意，全部套现。但后果当然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这个老公虽然不是在最高位走的，但是他觉得说后面的我不要赚了。
哇，这个老公太聪明了。
对，而幸好他嫁给他。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womensa@liangyou.net。
钱啊，有些人的一些观念就觉得不愿意说，或者是对于这个话题本身会有点避讳，好像说钱这个事情就不好看了，或者说钱了这个感情就不真挚了，你们会有这种困扰吗？
会有一点，就是说朋友之间如果谈到钱而且算得那么清楚的话，你会觉得不太舒服。
我以前的同学每次回去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就会说要不一会儿我请回你喝咖啡什么之类的，他们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为什么这点小钱还要跟我算成这样呢？就是
我觉得
这个差异真的是
傲家好羡慕你的朋友，他好像你的朋友是他的朋友。
像我那一帮朋友，如果我跟女生出去我们也是 AA， 但是只要有了男生的话他不想我们付钱。
我最不习惯是让男人为我掏钱。你说句实话，我还是更习惯中国的方式，就是说今天我请你，明天你请我
啊。
所以那样我会觉得我更舒服一点，可能不是为了他考虑，是为我自己考虑。
香港还有很多的方式，就真的是当场 AA， 一点都不尴尬的，
连就是五毛钱都会算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国内你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软件啊，这个其中的那些支付的系统，令到这件事情也变得非常方便。就是大家一个桌子，大家围着一起，然后吃完以后大家要 AA 嘛，它里面有功能就是 AA， 然后或者呢就是有一个人先用那个东西先就交给店家了，那一算每个人要给他多少，那每个人就自己用手机然后自动打个钱，然后可能再把那个零钱补齐了还给点小费给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就令到这件事情变得很漂亮。
自从这些系统被研发之后，
就男生再也不请你了吗？
不是，就是我再也没有付过钱，不管跟男生还是女生，因为我都没有这个系统。然后他们都已经在这个系统里面
你太聪明了，明天我就把这个系统去取消了。
你有几张信用卡？
我只有两张信用卡，我只用一张。
啊，花花呢？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好像有提过，我好像从来没有去申请信用卡，一直就不敢去申请信用卡，怕自己不记得
忘了还账。
对对对，
其实信用卡真的是会衍生出很多问题的，因为我其实曾经，好了，这个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我曾经真的是有试过，那个月我就是真的只能还那个最少的那个款项。而且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你在花那个信用卡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到一个阶段，你没有想过原来到那个月底或者是结账的时候我是还不出来的，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就真的那么自然的就发生了，然后你就陷入到一个死循环，因为它有非常高的利息。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对我一个非常好的教训，我也很幸运，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就是读书时期，毕竟不会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款项，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啊真的要量力而为。
奥佳，你问我们那个信用卡的问题，我立刻就想到为什么我没有信用卡，我到现在为什么这个是很反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需要用信用卡，我每次出去旅游还要麻烦我的朋友同事帮我订一个什么酒店，都是用他们的信用卡，然后我再给他们
你还要还呢是吧？
对，其实很麻烦，但为什么我还是不去银行申请？ 其实我想到的也是观念的问题。我从小到大，我爸妈都给我一个很强烈的就是观念上的教育，就是说我不能问别人借钱，就是不要问别人借钱。而且我的父母，我从来没有见他们使用过信用卡。买新房子的时候，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是把那个钱一次付清的。所以这件事情，
他们是拎麻袋的钱去啊？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年代的房价还能够不通过不借贷来买，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啊，天哪，就是因为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特别深刻，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很忌讳问别人。问别人不管是借一些钱还是问银行借，
甚至是问银行借。
对，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的确是听过一些比较就是传统的一些讲座，然后再说到一些理财观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鼓励借贷的，他不鼓励使用信用卡，也不鼓励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通过借贷的方式来买楼。
我们仨还有你，
还有我们收听设备前的您呢，
我们仨
还有你，
还有你。
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话题，你觉得到底是钱多好还是钱少好呢？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吃素菜彼此相交，也不要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哪里的话？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
这圣经里面还说肥牛？
我可不可以理解这句话就是说钱还是少点好？
那个从结果来看，如果我能够吃荤，而且大家还相亲相爱的，我觉得他肯定也不介意了。但问题是，如果相比之下，就是我好像很有钱，但是我周围又没有人喜欢我，然后我的家人也背弃我，然后就我自己也是处在很悲哀的那种状态，我觉得他还觉得说，那我还不如稍微穷一点呢。
但是现在社会上不也流行着一种说法，就是有钱就是任性吗？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不缺钱，那我没钱的时候，我还要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这个实力来说这个话。
而且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还特别喜欢，他说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在中间、
这个、要刚刚好、
刚刚好。
但你说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人的说法，就谁会嫌钱多呀？
说句实话，我觉得钱多是一个负担，
而且我觉得钱越多的人担心的越多，烦恼的越多，找他的人也越多，就自添烦恼。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你们的那个金钱观有没有因为时间的这种变化而改变过呢？
我有，以前我其实是不太在意钱的，后来我觉得哎呀，钱还是挺好的，因为的确能买到很多方便。我说的是实话，你有了钱，你孩子不用去排队去看医生，排从半夜开始排到早晨去拿号，所以钱的确是给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以前呢，我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花钱的方式可能是一种浪费，现在我会觉得这样的花钱方式可能是享受当在。就比方说你出去旅行，以前我会觉得我只要住一个干净的酒店安全就可以了，现在我可能会像稍微住着好一点的酒店，因为我那个钱不是这么花掉，就是存在银行里，就看它数字在那涨，
或者是看它贬值，
或者贬值不是贬值，或者在股市里面跌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钱真的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工具，你 你挣了它，你就要用用，当然不是说全用在享受和消费上面，所以我现在花钱比以前大手大脚一点。
我是跟你是走了另外一条路，我觉得我比以前更会规划了。
嗯，
对，我也有点那种清高的想法，我不是很看重他、嗯、不看重到一个地步我不理他，但是不是也有句话吗、嗯、就是你不理钱，
不理
钱也
不理
你。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如果处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真的完全忽略到他的存在和他的意义。那其实我需要正视他，那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要量入而出、嗯、那我的钱大概是怎么位置，我要把多少钱花在我的积蓄，多少钱是一年我可以安排多少次旅行，我就说这方面我会开始去想了，
更多合理的规划、嗯、
对，因为我觉得当然这可能也是有些人觉得说那是因为你钱不够多然后你才需要这样去规划，也是事实，但我相信啊，任何一个钱很多的人，
这个过程也是很有乐趣的，
他也需要就是更好的一个
规划
嘛。
花花你呢？
我跟奥佳其实非常相似，就是那个整个路线的变化。以前的话就是非常大手大脚，很大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工作。印象非常清楚，我读书的年代，我居然可以花到我身上剩十块钱，然后我照样就无忧无虑的生活着，而且那个花到身上剩十块钱，花都花去哪了呢？就买了衣服，买了一大堆衣服。后来因为搬家的关系，这些都不见了，就是这些都离我而去。那我现在的话就是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来改变了我，我就是自然而然的对于那些没有什么
特别的欲望，
对，就没有这个欲望，他那些东西不是很吸引我。我们团契里面有一个朋友常常用一句话来不断的提醒我，不断的提醒我，每次我想要买什么了，他就会提醒，他说这个，他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就如金环戴在猪鼻上。
其实他是在骂你啊。
没有，猪很可爱的，不要骂猪。
少年的财主为什么脸带忧愁，因为他的财富实在多，舍不得放手。少年的财主为什么脸带忧愁，因为他的财富实在多，舍不得放手。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会垮会掉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的财宝直到永恒永远可靠。
少年的财主为什么面带忧愁，因为为什么脸带忧愁，因为他的财富实在多，舍不得放手。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的财宝会垮会丢会变少，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
《我们仨还有你》，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在前面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 womensa@liangyou.net。
如果你一天到晚被那个奢侈品，或者是被那个你很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未必是你需要的东西，而去牵着鼻子走的话，其实你本身也是很辛苦的。
其实你就成了他的奴隶，
嗯，
就像钱也一样，
嗯，
你要用它，它是你的奴隶，而不是你是它的奴隶。
而且就是最近我看着那个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的这一个过程啊，我真的觉得说这个钱真的是个虚幻的。就当年看着人民币这样升值，而我拿着港币的工资的时候，我心情就很不好，然后我就把人民币，
现在你终于拿人民币了，
没有，我快点去换人民币啊，因为人民币不是要受升吗？
对啊，
然后全部放银行定存啊，对不对？然后结果这一轮人民币跌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种心情就是你去跟着这个世界上的金钱去走啊，你怎么跟得上？
永远跟不上的，
永远跟不上。因为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钱，就是说实话，我能不能就是明天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 孩子能不能醒过来也是个问题，对不对？但那个钱不是我自己非常清楚，我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所以真的是就是哪怕他在这个生命当中这段时间他很重要，我也在想就是我一定要在那个战术上我要这个
战胜
他，
是能战胜你自己的欲望。
干嘛啦？
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全都是女人。
女人怎么了？
为什么我们仨一个话题就女人在讲呢？
什么嘛，当然不是啦。每逢周六啊是男人帮，周日是女人帮，晚上11点开始啊，男男女女都有的，总有你喜欢的。你看，这部节目要继续播啦。
我们仨，
还有你。
罗文辉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今天很开心的讲到金钱的问题。有人就说谈钱就会伤害感情，不一定的。那好像刚才有朋友提到怎么样可以不成为金钱的奴隶呢？哎，这个问题就问得非常好了，可是呢不容易回答，原因就是很多人呢他们早已经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了，但是他们不自知也不察觉啊，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反省这个问题，只是呢一直的做金钱的奴隶，做做做，一直做到死的那一天。如果你跟他说，喂老兄大姐，你别再做金钱的奴隶了，他的回应就是傻瓜，我没有做金钱奴隶啊，你胡说八道。那对于这种人呢你就没辙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看可能就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但是如果对方说，是啊，我也不想做金钱的奴隶，可是没办法呀。哎，那就表示呢他还会反省。你就可以跟他说，哎，你不想做金钱的奴隶有办法。到底有什么办法呢？那既然你不想做奴隶，就是说你必须做主人。嘿，就好像我们国歌里头也说嘛，起来不要做奴隶的人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啊，你要当家做主。金钱啊是你的用人，是你的工具，是你的奴隶，你是主人。你要使唤金钱，指挥金钱，而不是让金钱使唤你。既然说你要指挥金钱，那你就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用钱的规划。首先需要量入为出，不能大手大脚过分的挥霍，因为一个挥霍的人呢很容易盲目的去赚钱，也有可能会债台高筑啊，结果也是成了金钱的奴隶。那第二呢，要有一个用钱和存钱的目标，就是说呢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你要怎么用你的钱呢，用多少钱呢，目的是什么呢等等。打个比方，你打算未来的一年你要到美国去念书，那你就要准备美国的生活费呀、学费呀，还有其他的开支有了目标呢就要照着目标来花钱和存钱了，不能再胡乱的挥霍了这不就是成了金钱的主人了吗？又或者说呢，你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而你夫妇俩呢准备生第二个孩子，那你们也要在财务方面做个准备，包括了他吃的穿的看医生的钱，将来的学费现在的幼儿园也不便宜啊，对不对？有的朋友呢甚至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呢而要把自己的房子重新的装修一下布置一下，或者呢干脆搬家还要请保姆请这个家庭补习老师等等，这都是钱呐。你准不能坐在那儿等钱从天上掉下来，所以呢你就必须计划，甚至做一个周详的计划，还有两夫妻呢一起商量，这就是做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做他的奴隶了。最基本就是这些我要补充，就是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原来全人类都有一种迷思叫做金钱迷思Money Illusion。说的就是人呢觉得自己拥有的钱越多就是越好也会越高兴，
其实没有任何的解释的，所以是一种迷思。让我告诉你，如果你堕入了这种迷思里头呢，你就肯定会成为金钱的奴隶了。你必须醒过来，打破这个迷思，常常提醒你自己，拥有的钱越多不一定越好越高兴的，说不定有钱的人更多烦恼更多痛苦啊。倒不如接受圣经所说的，贪钱的人呢会被各种的愁苦刺透了，那是很难受的。做人有衣有食就够了，当你吃得饱穿得暖，自然就身心舒畅，人际关系也会特别好，这不就是一个自由人了吗？罗老师送你几句话啊，听好了。
Come on。
钱多钱少不重要，何必整天呱呱叫？有情有爱多关心，做只快乐自由鸟。好，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们仨当然还有你。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看法？快快来回应吧。
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请注明我们仨。
电邮地址我们仨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喜欢。